弟兄给我们讲到哈，小先知书第四章，厄巴亚书，我们就把时间再放下。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啊，我们来到小先知书里头，好像没有。今天我们来到小先知书里头的第四卷，厄巴底亚书。平常啊，我们很少谈到这个小先知书，所以对它不太有了解。刚好呢，我也有这么一个系列的每个月一次的信息。那我看到那边角落的主日学啊，余敏弟兄还有海平弟兄啊在带领这个一卷一卷，刚好已经到了小先知书了啊。你们的进度比较快，我的进度比较慢，不过呢相遇得章啊，彼此啊可以作为复习啊。那么这一本厄巴底亚书，我要分作历史事实的层面先有一点的介绍，然后从属灵的层面来看看到底神让厄巴底亚把这一本书写给我们究竟还有些什么教训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厄巴底亚书啊，是所有旧约里头最短的一本书，总共只有21节，只有一章，没有第二章啊，21节而已，非常短，但是里头所含的意义啊，非常的深，非常的深。可惜一般的基督教的牧师传道人只讲到历史事实的层面，没有针对神借着这一件事要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有些什么样的教训，很少有提到。那么刚好有这个机会呢，真是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一同来听主耶稣啊，借着他的话来教训我们。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谢谢你今天又一次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借着圣灵把这一本书向我们每一个人打开，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都能够得着教训，实行在我们个人还有教会生活中。感谢主，我们恭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到只有一节圣经，非常的简单啊，我们一同念。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顿中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厄巴底亚就是写这一本书的人啊，然后呢，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默示 到底什么叫做末世？原文啊，是看见一个景象啊，没有声音，但是有一个景象，圣经把它翻作异象啊，异象。这个厄巴底亚得到了神的异象，然后又听见神的声音有话说啊，听见了神说话的声音。那么这个神的异象，神的话，主要是针对什么人呢？是针对以东。以东啊，是红的意思。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以东是就是以扫的别名，以扫啊，以扫呢跟神所拣选的子民雅各是孪生兄弟，就是双胞胎啊，双胞胎。以扫先生，那么全身有毛，但是呢雅各后生，他却啊抓住他哥哥的脚后跟，所以呢雅各名字的意思就是说抓住啊，抓住脚后跟啊。这两个双胞胎，这一本书是针对神的选民的近亲来说的啊，说起来，使者，有使者被差遣到各国去。你知道谁是使者呢？当然是那奉差遣到各国去的圣灵啊，圣灵在激动所有神的选民要起来，怎么样呢？要去与以东征战。当然好像就着外表来看，神好像是有一点啊差别待遇啊，厚此薄彼啊，对以色列人很厚待，对他的这个近亲以东人啊，竟然说要与他征战，是不是神不公平呢？就着人来说，我们都知道以扫啊反而啊比较厚道一点啊，雅各呢比较诡诈，还要骗长子的身份。但是因着在圣经里头举出这两个人有他背后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不要，千万不要用人的眼光啊来看这一回事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作者跟本书的背景。第一点，作者当然是厄巴底亚，每一本小先知书的书名都是以作者为名。这个厄巴底亚在整个旧约圣经里头啊，一共除了这本书的作者之外还有11个人，原文啊都是同样的字啊，有的叫厄巴底亚啊，这个中文，有的地方呢叫厄巴底啊，就是有一个太监啊，这个耶西别要杀神的先知，他在山洞里头藏了100位先知，那个厄巴底也是同样一个名。还有厄巴底亚，第几名的第，还有雅各的雅，厄巴底亚也是同一个原文的字。还有厄巴底亚，这个雅各的雅，所以呢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原文都相同。一共除了本书的作者之外有11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 究竟是指谁？反正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仆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这个意义啊来接受这个教训。等一下在讲到教训的时候，我会详细的说。那么这一本书内容啊，是说到犹大国南国犹大的首府，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啊，遭难，一直在讲耶路撒冷遭难。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啊，看到有四次，实际上耶路撒冷城啊被外敌攻破劫掠啊，有四次，还加上有一次就是亚兰跟亚述啊，但是并没有攻破，所以我把攻破遭难的四次来讲。第一次是埃及王赤撒来攻，就把这个圣殿里头的宝贝啊都攫去了，这个在本书里头没有提到。这是在主前900多年啊，也就是说2900多年前，就是主前第十世纪的事。那么第二次就是有提到了，是什么呢？这是亚拉伯人跟腓力士人联合攻打耶路撒冷，这是主前啊840多年的事啊，也就是主前第九世纪，2800多年前啊。这个攻破当时呢，这因为有两个联军，不同的势力联军，所以呢在本书里头有说啊，为耶路撒冷研究啊，研究就是说啊，在那里抽签谁要得便宜啊，在为耶路撒冷研究的时候啊，责备以东人啊袖手旁观啊，袖手旁观。所以根据这一个本书的时期啊，也就是什么呢，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写的，也就是差不多850年主前公元以前，就是2800多年前写的这本书。第三次是北国以色列人来攻破，这个没有写在这里头。第四次呢，就整个南国啊灭亡了，被巴比伦啊就完全的灭，这个打破的里头所有的就被劫掠，连以色列人啊犹太人都被掳赴就走了去。所以根据历史的事实啊，知道说这一本书是主前大约是850年前厄巴迪亚所写的。好，我们来到本书的结构。当然本书啊主要的对象是起来要攻打以东人，但是这个有一个对称，以东人是对犹大人啊，以东人住的以扫山是对着锡安山啊，以东家就是以扫家是对雅各家，有时候有一节也说约瑟家啊，还有以扫山就是希尔山是对着锡安山，锡安山这有对称啊，有一个对称，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那主要是分成三段，一段是讲以东人的罪性如何如何的不好，然后讲以东人 的罪行，这里头啊就前后一直讲说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啊，好多次都是不应当这个样子，这是罪行。然后最后呢，一众人啊都要灭亡啊。当然这个对称里头啊就讲到说啊，哦，被以东人加害的被害人就是犹大人，以东人灭亡了，但是呢以色列人啊都要复兴，最后神的国度要降临。这就是整个本书的结构。我们讲完了这个历史事实，然后呢我们就要来看本书的教训。这本书里头的教训，第一个，厄巴底亚预表神的仆人，他得着神的默示，听见神的话语，受神差遣。弟兄姊妹，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以为神的仆人啊一定是要有某种资格啊，一定是讲说啊，我是神的仆人，或者是说他是神的仆人，就非常的尊敬啊，非常的尊敬。其实啊，我们是小看我们自己。根据新约的圣经，告诉你我每一个人，信徒都是侍奉主的仆人。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这个认识，不是一定要读完神学啊，一定要有什么资格才能够服侍神的。每次啊，当不认识我的人在问我说啊，黄牧师啊，你啊什么啊？我说对不起，我不是牧师。我在这里啊也郑重声明，我不是牧师。我没有任何资格，我唯一的资格是什么？60多年前信主蒙恩成了属神的基督徒信徒。既然新约里头说到说啊，所有的信徒，比方说哥罗西书这个第四章那里讲说啊，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希伯来书12章那里是说要存着敬畏的心，怎么样来侍奉这一位可怕的烈火，就是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那么神的仆人呢、啊、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必须要得到神的启示，要看见神的心意，神究竟啊要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只照着白纸黑字，只照着别人教导的那一套来坐在教会中，对不起，这都是就是什么呢？外表的形式都没有实际。实际的必须要什么呢？从神看见异象，也就是说景象 vision， 就是说好像照一个照相啊，有一幅的图画，有一幅的景象，你在心灵里头看见了，并且你的心耳，心灵的耳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受神的差遣，愿意来服侍主。所以不要把自己啊看清了哦，我们不一定站在这里就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啊，你在聚会的时候啊，彼此查经交通，你就是神的仆人。你在带主日学，你在带儿童班，你在传福音， 你都是神的仆人，要有这个认定。唯一的，你必须要里头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激动。那么做神的仆人呢、当然一般来讲，像厄巴底亚，他是鼻传啊，鼻传，还有一种呢是口传，传福音也是口传啊。鼻传跟口传呢、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我想啊，我们大家都一同学习啊，如何侍奉神啊，我们要分别。鼻传呢、你可以把所有你知道的啊，所有的圣经经节啊，都在你的鼻传里头放进去，把一个你从神看到的思想啊，都一直的写，一直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呢？鼻传啊，不知道对象在哪里，谁要读你的所写的，你不知道，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也许你这个人已经过去了，主还没有来之前呢、还是一直延续你这个写下来的东西呢，还可以一直笔传。但是口传就不一样了，口传啊，有受对象的限制。弟兄姊妹们，要知道说，听的人究竟能够听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自己啊应该要知道，而且受时间的限制。像今天早上大概是45分钟，时间的限制，所以口传呢、有一点比较难度比较大。盼望我们每一个学习啊服侍主的人啊，要学到一个地步，要能够把握对象是谁，把握时间，把你里头的感觉呢，很能够吸引人，又能够击中要害，或者是说到人的心里头去，就是口传的重点。我们大家都在学习，我也是在学习啊，我们一同来学习做神的仆人。好，第二点，以东，刚才说以东就是以扫，也就是雅各以色列人的连生兄弟的后裔啊。那么这个就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肉体。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里头啊，好像有两个人在心里头啊，常常啊有好有坏，有新人有旧人，有肉体有灵性啊，在那里征战。这就是连生兄弟啊，在那里征战。神为什么要呼吁各地的人都起来来攻打以东人呢？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把对象认错了，哇，要攻打别人啊，我们呢、这个你的肉体很大啊，怎么样。对不起，神是呼吁各地所有的人来攻打自己里面的肉体的成分，要去对付，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啊在教会中啊得罪人，就是因为什么呢？总是认为别人错自己对。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体的成分，都有错的成分。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乃是那属灵气的恶魔，不是怎么样我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一本书很要紧，很要紧的，就是叫我们要来对付自己的肉体，肉体里头有罪性也有罪行啊。 第三点讲到罪性，这个我举了很详细，但是呢我不会所有后面所有的详细的点呢、啊、都讲，因为刚才我说过要根据时间受时间的限制。但是主给我感动啊，对这个罪性啊，你我每个人都有罪性，所以呢需要好好的来看。第一点就是看到说啊，我们每个人呢、啊、都有骄傲啊，你知道啊，这个人若是没有什么就骄傲不起来，但是每个人呢、啊、在自己的眼里头啊都是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了不起的，那么这个才干越大啊，名声越大，越受人欢迎的，小心这个骄傲的倾向啊就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有人这么说啊，难怪他骄傲，他有骄傲的本钱。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骄傲的本钱呢、啊、那就是说啊，他有些什么东西别人所没有的啊，他能够骄傲。弟兄姊妹们，认真来讲啊，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真的，什么都是神给我们的，你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呢？没有。所以要做神的仆人啊，还是要对付的第一大点就是对付我们里头肉体里头的骄傲。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第二点就是贪财，把财产呢、啊，这个以东人呢、啊，把财产呢、啊、藏起来。刚才我说这个骄傲啊，这个是以东人呢、啊、认为他的居所 啊没有人能够达到，是在什么呢？山穴里头，是在星宿之间，哇，太高了，别人没有办法攻打。我去过这个以色列，可惜啊，最后一层要到 Petra， 还要加100多块美金，我舍不得，我就没有去。后来才知道说啊 ，Petra 就是以东人从前的大本营，就在希尔山里头，啊。这高山2000多尺的高山上，要到达那里呢，要先什么？汽车没有办法，要坐在驴马的上面背上，然后呢，从一个狭窄的山谷里头通过。听说啊，狭到一个地步，两只手一伸开来都可以碰到山壁，这么狭窄。Petra。当然那个 Petra 是后来的人，那八天把以东啊消啊这个赶出去以后，在那里建造的宫殿还有庙宇好多好多，很大很大啊。这个那么以东人呢说啊，我建在山穴里头啊，好像在星宿之间，没有人能够拿下我来，所以他有骄傲的本钱。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啊，就着这个一些大部分的中国人来讲，能够拿啊得到诸位今天的身份地位的话呢，我相信是拔尖的。顶尖的上了天了，到了高山啊，一般人没有办法达到的地位了。但是我也知道弟兄姊妹们，特别是中年人，我在本地的教会里头啊，我注意观察了几年，都觉得很 赞叹，好多这个能够达到这么样的身份啊，我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反而非常的谦卑啊。愿意啊，这个默默的服侍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点。最近有一位姊妹告诉我说，我本来想要离开的，但是呢，一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这么的默默的侍奉主啊，我打定主意离不开了。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好处。然后，但是彼此劝勉哈，因为有这么拔尖的这个什么造就，那么我们呢就要更加的小心，更加的卑微下来，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是与神同等，他却降卑，却卑微他自己，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那么刚才说到贪财啊，钱财方面，当然为着养家，为着我们啊退休之后、老年之后，是必须要有一点的预备。所以美国的制度啊，也让我们有一点的储备，就是退休啊。钱财不是完全坏事啊，但是钱财也有一个危机，就是什么呢？因为圣经里头说啊，马门就是神的对敌，人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了哈。那么对钱财啊，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超脱啊。积财最好在天上啊，感谢主。人的罪性啊，第二点可以从这个对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你爱主多还是爱钱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非常非常大的考验。我个人啊，一直以来就深信说啊，你若能够像保罗那样啊，把一切都为主摆上，他的双手不但为他自己存活，也为他的同工，为着别人来做事的话，神必定照顾他，也必定照顾你我每个人。所以我们的心啊，不要被贪财所霸住。圣经上说到一个无知的财主，哇，一直啊积蓄积蓄放在仓库里头，哇，都没有地方可以放了。然后他对自己说啊，啊，我可以啊终于坐下来好好的享受我的钱财了。那主耶稣说，无知的财主啊，今夜就要你的命，你到哪里去享受啊？但愿我们也知道说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主一直在看着我们，主也一直在照顾着我们，不要贪财。使徒保罗是说，贪财为万恶之根，万恶之根。然后聪明，有时候啊，聪明会被反被聪明误。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主也赏给我们聪明。你知道以东人呢、啊、很聪明，在本书里头提到提曼人的聪明， 什么提曼，那一个约伯记里头的以利法就是提曼人。约伯是乌斯地的人，他的三个朋友加上那一个年轻人，我在想说很可能就是以扫的，因为那个约伯记啊，这个年代来算的话呢，是亚伯拉罕到摩西之间写的，不是摩西写的啊，也不是亚伯拉罕写的，亚伯拉罕的孩子啊是以扫，以扫的孩子就是分作以东跟雅各，很可能就是那中间的这些以东人。以东人非常聪明，聪明到一个地步，我很非常感叹啊！当初约伯记也没有留啊，这个录音机，也没有速记啊，没有录音机，也没有速记，很奇怪哦。一共有42章啊，约伯记一共有42章，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得非常的清清楚楚。哎，不得了！我相信他这个 memory 啊，这叫做什么 memory 啊？有人说是 photographic memory， 照相的这个记忆。只要你一看到，只要你一听到，通通都记起来了。你知道我们的脑哈，大脑啊，哇，可以记好多啊！有人说啊，医学家说。我问问陈弟兄啊，陈运才弟兄，我们大脑啊用了多少啊？有人说不到1/10，人一生所能用到的大脑不到1/10，对不对啊？啊，点头了，那大概是应该是对啊。神啊，制造这么聪明的人，你知道？约伯记里头啊讲什么呢？讲说啊，到大地悬在虚空中，哇，这个至少3000多年前啊，悬在虚空中，那就是什么？就是知道说是地球就在太空之中啊。哦，还有其他的描写，就是说啊，这个地球可以转的，所以啊，关于水的这个冲向啦、啊、什么啦、啊，都讲的都不同，非常聪明，非常合乎现代科学的原理。当然我们啊，每一个人来到这个美国求学啊，都是很聪明的，盼望啊，聪明是一件好事，也是什么呢？可能害我们的坏事。如果用错了地方，就会什么呢？诡诈，心术不正。就是你学的越多，做的坏事越高明，越厉害。这就是人的罪性，所有人的罪性。盼望每个人呢、啊、都要被警惕啊，被警惕。好，来到罪行，罪行虽然我列了许许多多的点，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主要是针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也就是针对以东人自己的近亲。兄弟，弟兄姊妹们，我们许多的行为啊，是固然不好，但主最过问我们的是我们如何对待跟我们旁边来往、一起生活、一起交往的人。主的话是说啊，对我小子中的一个如何， 他甚至说啊，让这个小子跌倒的啊，绊倒小子有祸了，有祸了。不只是这样，连我们没有积极的对待我们身边的所有能够接触的人，主也过问。所以在马太二十五章那里讲啊，说啊，这个称赞的怎么样？称赞他拿一杯凉水给小子的喝，他生病了去看望他，他坐牢了啊去看望他，然后对面被主指责的那个山羊啊是什么呢？是没有拿凉水给他喝，生病了没有去看望，坐牢了没有去慰问。哎呀，没有做，居然主都看在眼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感动你的时候啊，应该要好好听主的声音来服侍他，不要受这个罪行的搅扰啊，肉体的罪行啊，主要的是针对别人。我要说，虽然自己啊要得好处，但是呢，你对着别人没有积极摆上你的价值，或者是对着别人反而去陷害，去做不好的事情，这主都要过问。当审判的时候啊，我们所有的都要交账，都要交账。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啊，主都有给我们一些本钱。当然我给我们的本钱啊，我想我连2000两啊都没有，不要说5000两银子啊，2000两我没有。大体上我们都是1000多，每一个人最少都有1000两银子。我是鼓励大家哈，盼望我们不要把这个主所赏给我们的藏在地里头啊。主说啊，最低限度你要把我给你的这个银子啊交给银行，在那里的银行什么意思呢？就是教会，就是教会。你只要把你的才干，你姐姐说啊，我没有多大才干，我愿意为教会来摆上，就交到银行里头，得主的称赞。所以啊，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以后啊，多看重教会，也多看重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哎呀，我非常的悲伤啊，为什么呢？最近啊，常常有人啊无缘无故就好像 disappear 啊，没有了，不再来了。我很怕去过问的话呢，很怕会得罪人。有一次啊，我对一位姊妹说啊，哎呀，我们活着啊，不要为自己想啊，还要为身边的别人着想啊，想不到哇，就反而更得罪了。我很怕，但是呢，我想说，你们若是有谁跟你们呢、啊，平常讲话啊，来往是巴里巴里，可以没有这些的拘束限制的话，我盼望每个人呢、啊、都能够啊，稍微对身边的人呢、啊、说一说，问一问，这个慰问一下，探问一下，这是一件好事，说不定 能够挽回不少的人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哎呀，讲到这个肉体的行为探望我们呢、要知道说啊，我们不是这个攻打别人啊，是攻打自己。千错万错不是别人的错，是我们自己的错。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有很多不好的成分，我要在弟兄姊妹们面前也承认。哎呀，当我最近这几个礼拜，才短短的几个礼拜以来，我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至少有五对夫妇有问题。哎呀，我是说不是教会里头啊，我是说这个我的跟我有来往我的亲戚啦什么啦，甚至昨天晚上啊，还有一位亲戚来打电话，从北加州来打电话来告状。告谁的状？告她丈夫的状。哎呀，我真是很想说，弟兄姊妹们啊，你的敌人不是别人啊，是你自己。千错万错不是别人的错，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从前听到一个这个说法哈，那觉得很有趣，我也在这里念过，我再把它念一遍啊。我盼望这里是讲说啊，太太没有错，你把这个做丈夫的就当做太太没有错，做太太的就当做丈夫没有错，做弟兄姊妹的就当做别的弟兄姊妹们没有错啊，这样来念，我念给你们听听看啊。太太绝对不会有错，如果发现太太有错，一定是我看错，如果我没有看错，那一定是我的错，害得她犯错，所以她还是没有错。如果太太不认错，我还坚持她有错，那就是我的错。太太绝对不会错，这句话也绝对不会错。所以总之，自从结婚了之后，一切都是我的错。听到了没有？结婚了之后，一切都是我的错。所以我们投入教会里头，千错万错不是弟兄姊妹们的错，是我自己的错。如果本着这样来对付你我自己的肉体的话，我相信下面这个肉体的结局啊，就是什么呢？归于无有。有一天，迟早，今天不对付，可能到主再来的时候还得要对付，总之都要对付，自己肉体啊都要对付。那么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以色列人，就是现代的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们，这里要点就是说啊，犹大人都要喝苦杯。今天擘饼的时候啊，想不到啊，是余长老你点的哈，咒诅他受啊，祝福我享啊，那个苦杯他饮，好、啊、什么祝福那的杯啊，我尝。是的，主为我们喝了苦杯，那今天 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命运是什么呢？就像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约翰就是我是讲新约，有两个兄弟啊，啊，这个要一个要坐在主的右边，一个要坐在主的左边。主耶稣问他们说：“我喝的杯，你们难道能喝吗？”他说：“我们能。”主说：“固然你们要喝啊，喝什么？喝苦杯。”弟兄姊妹们，不容易啊！做人不容易，做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不容易。对不起，我好像让你们那啊上胆了一样。但是神的话那里讲说啊，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经历什么？许多的艰难。我们要认定了，今天是在要进神国的过程中，神要什么呢？借着许许多多的人事物来试炼我们，来炼我们。所以彼得是说啊，什么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的信心啊显得更加宝贵。弟兄姊妹们，不要怕啊，犹大人在圣山在教会里头一定要喝苦杯，有常常被人啊误会，常常被人辱骂，常常啊受不该受的苦，有我自己亲自受过来。我讲过，有一次我到人家家里啊做客，想不到刚吃过丰盛的晚餐，马上啊就开炮了，你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一切都我都知道，我能说什么？我的姊妹啊就怕我这个个性啊会爆发出来啊，就难办了。哎，我感谢主那一天啊，哎，突然间神是给我，好像他骂的不是我，是骂别人，所以啊跟我啊无关痛痒啊，我还能够微笑的啊跟他谈呢、啊。所以回到家里头来，我姊妹说啊，哦，你是怎么搞的啊，你变了一个人啊。我说我没有变，是主啊把我提升到另外一个地步，感谢主。你我每一个人要过教会生活，一定会喝苦杯。露西啊，你有好多的苦杯好喝啊，特别是服侍儿童班啊，对不对？对，每一个人都是都有，但不要紧，因为下面呢、啊、他说必得产业也必得地啊。什么是产业？什么是地？在圣经里头啊说迦南美地是我们的产业啊，要把迦南美地啊分给所有属神的子民做当得的地。什么是迦南美地？当然了，就是基督他自己。我们为着他损失了一切，受苦啊，喝了苦杯，感谢主，我们有那个报答。最后啊就要什么呢？哦，像保罗是说哦，忘记背后啊，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什么？要得基督召我来得的奖赏，也就是说更多得着基督。 所以不要怕啊，我们也就是进到神的国里头。到了最后，这里我们一同念一下好不好？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哇，感谢赞美主。我们若读启示录到了十一章，说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当我们现在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国降临，上一周啊，在城前聚会里头啊，我就跟啊弟兄姊妹们说啊，主讲愿你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国度就是主神掌权的范围里头。今天我们名义上说是哦属耶稣属基督的人，但是在我们的思想里头，在我们的行动里头啊，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多少被基督掌权，很值得怀疑。因为我看我自己，我知道很值得怀疑。但是有一天，感谢主，当我们愿意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不起，不是对付别人的肉体，对付自己的肉体到最后一个阶段，感谢主，他一定在我们身上掌权，100%的掌权做主，那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这一本书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只管从历史的层面来看这一本书，要从属灵的层面来看，说神啊，你借着厄巴底亚写下了这一本短短21节的圣经，要我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盼望你我每个人啊，都被神的话提醒，都起来，像第一节所说的，说使者的圣灵啊，差遣到各地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激动做工，说起来攻打以东。我们每个人都什么？要起来攻打自己的肉体。这就是这本书啊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所在。若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感谢主，主来的日子就近了。感谢主啊，我的早上的交通啊就停在这里，谢谢你们耐心听我。